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选播两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和兼修大法，走好走正，正法修炼的每一步。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华中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海内外同修好。第一次大陆大法弟子书面心得交流会时，我就觉得自己做得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好写的，放弃了那次难得的机会。看了同修们的心得体会，我感受很多，从中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当然也受益匪浅。看了明慧网的通知，要举办第二次大陆大法弟子书面心得交流会，高兴之余，想到这几年从大法中我得到了太多太多，而自己付出的却太少太少，让师父操了太多的心。自己能平稳地走到今天，全靠师父的慈悲呵护。我想我也有责任将这几年来自己三件事是如何做的，按照师父所讲的少息自省，添正念，做个总结。一、学法，从一人学法到集体学法。99年720大法遭受迫害后，有一段时间我放弃了每天学法，心中特别难受。我觉得那个状态不对，大法弟子一旦离开法，各种常人的行为都表现出来了，那不就是个常人了吗？在迫害前，我几乎每天都学一遍转法轮，而且是静心学的。我意识到后，从新拿出藏起来的转法轮及大法的其他书籍来看，虽然是一个人在家里学，可也总觉得有压力，那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当我看到师父说法能破除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时，我的正念也越来越强。我想我不能只顾自己一人学法，师父要求我们集体学法，相互切磋，共同精进，共同提高。首先是与妻子形成一个场，两人利用能在一起的时间学法。因为妻子是四班三导，能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后来我们又与住在一起的同修形成了一个小的环境，就两家人，带上孩子也不引人注意。这样经过半年时间，我们都有很大的提高，从中也得到了锻炼。再后来，在我们的带动下，在我们那个地区逐渐形成了许多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收获。一个学员在学法中悟到了什么理，与大家一起交流，便都能明白，也就都悟上来了。同样，一个学员在学法讲真相时有什么困惑，悟不到的地方，经过大家交流，也能很快解决问题。而且参加集体学法的学员都能最快得到师父的新经文和弟子切磋文章，也能及时调整状态。同修间能很快找到搭档，一起讲真相，发资料，彼此之间能有效的快速配合。集体学法也能使自己精进，克服一个人学法发正念时的懒惰心理。 而且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经过集体学法后，都能用自己参加集体学法的亲身感受告诉其他学员，使那些同修也能尽快走出来集体学法，带动了整体，促使大家共同提高。我们当地有一个学员，99年720大法遭受迫害后，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放弃了学法和交流，甚至为了赚钱到武汉市工作，一来可以逃避现实，二来也可以多多的赚钱，很多行为都回到了常人的状态。同修找他交流，他人虽然回来了，但不愿意出来集体学法，还说一个人在家里学安静学得多。我们就针对他的状态到他家里去与他一起学法，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集体学法，他很快就体悟到集体学法的好处。他说，起初总认为自己一个人学得好学得多，现在才真正体悟到了集体学法的乐趣，也悟到了自己独自一人学法时无法悟到的法理，也更进一步悟到了师父为什么要大法弟子集体学法、集体练功、集体切磋的法理。从偷偷学到堂堂正正的学。迫害开始前，我每天都要学法，几乎是一天一遍转法轮。迫害开始后，我有一段时间不敢学法，即便是在家里也一样，后来才一个人在家里偷着学。通过学法，我悟到我学的是宇宙大法，自己走的是最正的路，我要堂堂正正学法。尤其在工作单位，以前我在工作之余都要学法的，现在为什么不能？那不就是个怕心吗？我要去掉这个怕心。我把转法轮带到办公室，工作之余就堂堂正正的看。有时同事来找我，看到我在看转法轮就说，你还敢看？这时我就对他们讲真相，因为在迫害前，所有的同事和领导我都对他们弘过法的，他们会对我说，你要小心点。有一次我正在看书时，被单位的领导发现了，他说，你把书给我。你现在还敢看转法轮？我说，也好，给你就给你看看，你看看这书里写的和电视里说的是不是一样，这书可是我的命，你要保护好。他接过书后就放到他的柜子里了。我又对他说，我每天都要看这本书的，你抓紧时间看。一个星期后我找他，问他看完没有，他说没时间看。我说，没看就赶紧把书还给我，我现在要看。他立即把书从柜子中拿出来还给了我。从此以后，我就堂堂正正地在工作单位学法了。从请出去学法，到走出去学法，到请进来学法。刚开始，我们只是在家里偷着学，与外面的同修接触的也很少。有一天，同样年龄的一对夫妻大法弟子来找我们，要我们到他们家去学法。在那时，只有我们两家在一起学比较合适，我们也只是周六、周日的上午在一起学。在我们那个地区，在邪恶迫害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四人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我们都非常珍惜，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坚持着。起初我们还有怕心，怕见到熟人，越是怕就越让你碰到。有一次我们去学法，在路上就想，到楼下时千万别遇到熟人。可是刚到楼下就有熟人在喊我们，当时吓一跳，但马上意识到不对劲儿。调整好心态，与熟人寒暄后，熟人也没问什么。可学完法下楼时，走到四楼，那家住的又是我们的熟人，他正好开门出来问我们到楼上干什么。我们说，带孩子来玩玩。他说，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正好我孩子在楼下玩，要去喊孩子回来吃饭，我就不下去了，麻烦你们帮我喊一下。经过这次以后，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怕心，也就放下了怕心。从此以后，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去学法， 再也没有遇到任何熟人了，也真正体悟到放下怕心后的轻松。逐渐的，我们感觉到每周一次集体学法已经不能满足要求，我们要出去，要从请出去变自己走出去。走出去学法比自己在家学要精进得多。我们不再局限于周六周日，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出去学法。我们学法小组的学员越来越多，而同修家的条件也很有限，房子也小，而我们又没有住房，也没什么存款，我们心里头那个急呀。因为在当时，只有像我们那样夫妻都是大法弟子的家庭，才有可能提供学法环境。我们一咬牙，借了几万块钱才买了一套稍微大一点的房子，直到今年才把借的钱还完了。就这样，我们家也成了学法点了。我们将同修一个个请来，开始也只限于周六周日白天学，因为大家一方面要学法，另一方面要讲真相救度众生，就只好安排晚上学了。来学法的学员有老同修，也有新学员，有年老老学员，也有年轻学员，有精进的学员，也有曾经走过弯路被大家遗弃的学员。通过集体学法交流，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进步，甚至有的同修进步非常快，大家也都非常精进，我们真的做到了百脉一起运转，也做到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有一位老年老学员迫害后因为有执着而出卖过同修，回来后没有几个学员愿意接触他，我们找到认识他的同修与他交流，请他来参加集体学法，请一次不来，我们就请第二次第三次，通过学法和交流，他明白自己走错了路，写了严正声明，精进了，而且非常明显，正念也越来越强了，讲真相讲得非常好，还起到了带动其他人的作用。有一次我们当地有同修遭非法关押，他去看守所要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到了正午十二点他就坐在看守所发正念，结果堂堂正正地把同修要了回来。现在在我们地区像这样的学员也越来越多了。发正念，起初发正念几个人坐在一起，那哪是发正念了，完全是挨时间，盘上腿就开始疼，开始闹心，嘴里在念着正法口诀，头上满头大汗，腿疼的钻心，心里在想怎么还没到时间，闹钟快响啊，还在心里默念着时间，十九八。我们当时法理还不是很清楚，只认为是业力所致，但那种疼与练功时的疼完全不一样，发正念才15分钟，可比练功一个小时还难受，因为我是关着修的，什么都看不见，有时还在心里想，我发正念有没有用啊？师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讲，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师父告诉我们，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你清除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去清除他们，那么他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 他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经过不断学法，从法理上我明白了，这是旧势力的迫害，是邪恶的干扰。每一个大法弟子的正念都是有威力的，法理明白了，发正念的目的明确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发正念，这些干扰和迫害因素被消除了，再发正念就不疼了，有时发半小时甚至更长都不是很疼了。虽然发正念不疼了，可是还是闹心，不是疼的闹心，而是自己执着太多，静不下心来。其实心不静发正念，就像心不静学法一样，不就等于白发了吗？这其实就是主意识不强，我就加强学法，清除干扰因素，使自己主意识加强，不再胡思乱想了，心也能静下来了。开始发正念时，心态也不平稳，默念正法口诀后，对具体锁定目标太多，而且心里对旧势力、邪党首恶充满了恨。在针对被关押同修遭受的迫害发正念时，也表现出了一种莫名的恨。学了师父的正念经文后，对发正念有了清醒的认识，也知道怎样发正念和发正念的目的了。师父在正念中讲，大法弟子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减少邪恶生命对大法弟子与世人的迫害，发正念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大量的邪恶在正法知识未到之前被及时的清除，减少了很多损失。然而邪恶已经看到了他们的末日，也表现得越来越疯狂，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所以为了更有效地起到正法的作用，大家在讲清真相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免被邪恶钻空子。发正念就是要清理一切干扰因素，而对于人则要救。师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一文中讲，因为我们是修正法的，对于善良的生命和世人都要爱护与救度，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用善的表现，但对于操纵人、破坏人类的邪恶生命的处理，也是在保护人类与众生。大法弘传，救度一切众生，而那些邪恶的、完全不可救药的邪恶生命，虽然不能得度，也不能任其无限度的作恶，从而迫害大法与学员及世人。所以除恶是在正法，也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华中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从怕到不怕，到成熟智慧。记得我第一次出去贴大法真相不干胶，全身怕得发抖，手脚都不听使唤，那时还不知道发正念。我当时只拿了一张不干胶，而且就在我住的那个院子的门口贴，我看好了没有人的，刚一贴就发现后面十几米处来了一个人，我赶紧跑，跑了一圈才敢回来，自己早已是满头大汗了。有了第一次，胆子就慢慢大起来了。同时我们也抓紧时间学法，从法理上提高上来。每次发真相资料，我们都做好准备，先把资料内容看一遍，把同修折叠不好的都重新折一遍，将醒目的内容尽量叠在外面，再用塑料袋装好，投放的地点先想好，有自行车楼里，有住家门上，院子里，牛奶箱里，报箱里，有办公室桌上，有超市的货架上，有农家晒的衣服夹上，有商店卖的衣服口袋里，学校教室里，公园里，出差坐的火车上，公共汽车上，电线杆上，主要路口， 只要我们能想到，遇到的地方都是我们投放资料的地方。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心态、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时间，发放不同的真相资料。就说时间，有白天发的，有傍晚发的，有深夜发的，也有黎明发的。只要多学法，多发正念，信师信法，什么时间发资料，什么时间贴资料都是安全的。我有一个同事，我对他讲过大法真相，我为了能让其他的同事也能看到真相，在他中途外出办事前，我就把真相资料放在他的摩托车上。他办完事回来后，把真相资料带到了办公室，并告诉我说，我有你们的东西，想不想看？我就借着机会把真相资料要过来念给所有的人听，然后他们就又都自己去看。我有时也把真相光盘放到同事的家门上，他们就会带到办公室来告诉我他们有大法的东西，我也就会借机把光盘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放出来，大家一起看，比我自己直接送给他们效果要好得多。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就会越做越好，越做越成熟，越做越有智慧。讲真相，从家人到熟人到众生，开口向人讲真相比发真相资料要难得多。开始时还有怕心，我们就从家人招手，当时心里想的是，家人一方面要救，也要明白真相，另一方面对家人讲真相要相对安全得多，他们不会去举报。还有就是，如果对外人讲真相，别人会问，你家里人，你讲明白了吗？因此，我们就从对家人讲真相中逐渐积累经验，因为家人对大法的态度与世人有很多相似性，基本上家人关心的话题，世人也会关心，家人有不明白的地方，世人也会不明白，然后我们就对亲戚讲，亲戚讲完了就向同事讲，同学讲，朋友讲，再后来就遇到什么人都可以讲。讲的过程中有听的，有不听的，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云游一样，师父说，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辱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转法轮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听、不接受、反对的人心里有时很生气。通过学法，我们明白了大法弟子的责任。他第一次不接受我们，就讲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不断的讲，送真相资料给他看。我们在讲真相中，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识、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爱好、不同的生活工作环境等，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突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叫他们明白真相。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接触的人比较多，有80多岁的老太太，也有几岁的小孩，有政府官员、警察、法官、工人、农民、医生、大中小学教师、大中小学学生、商人、司机、发廊妹，甚至于是三陪女，我都会想办法采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将话题引导到讲真相上来，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劝他们退出邪党，因为他们都是要救度的众生。我发现众生都有明白的一面，都想要知道真相，明白了真相后要退出邪党的很多，当然也有极少数受邪党毒害的人不明白真相，也不愿意听真相，甚至有的熟人都说，你再讲我就去举报。但我依旧心态平稳，心生慈悲，我在心里想，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只要那一天在法证人间之前，他就有希望。我有两位同事，他们是夫妻，妻子经常听我讲真相，也完全明白了真相， 而丈夫因为是邪党成员，中毒很深，怎么讲真相她也不听，不相信，还把大法弟子发到他们家的真相光盘给毁了。结果后来突然得了白血病，他和他的妻子又给他讲真相，他不再反对，而且也同意退出邪党，很快病就变成了良性的，再查不是白血病，没多久就好了。他的妻子一个劲儿地谢我，我说你要谢就谢我们师父，谢大法吧。从等靠要资料到亲自做资料，刚开始我们的资料全是同修送来或我们去拿，给多少我们就做多少，没有就不做，完全是等靠要。随着不断学习师父的讲法和经文，师父讲的越来越明白了，我们也越来越感到责任重大，大量的众生要我们去救度，而邪恶的破坏也十分猖獗，很多资料点尤其是大型的资料点相继破坏，这给大法弟子证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明慧网及时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做到聚之成形，化之为力，达到无脉无血的境地。但资料点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同修之间都绝对闭口不提资料点的事，甚至连发正念都没人提，我总觉得有问题。我认为可以不提资料来源，但总得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吧。因为师父说了，大方向要看明慧网。当时还没有大面积的宣传破网软件，要得到一个破网软件真的太难了。凭着对师父的信，也是自己有救众生的愿望，在师父的慈悲中，我终于在同修的帮助下得到了破网软件。但开始我不知道是破网软件，同修也没对我讲清楚，只知道里面装的是电脑程序，因为家中没有电脑，也就一直没有用。过了两个月左右，才在妻子的催促下决定在单位电脑上试一试。当明慧网的首页在我面前展开时，觉得眼前一亮，我终于上到明慧网了，我们大法弟子的网站，喜悦之心难以言表。按照网上同修的推荐意见，我们购买了一台过塑机，这也是我们力所能及的，用来过塑护身符、年历等真相资料，而打印的内容只好用办公室的电脑下载，并在办公室打印了。我在大量学法的同时，也不断学习电脑知识，看同修的技术文章，掌握好做真相资料的技术和各项安全措施。也正是通过这方面学习，明白了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多学法，多发正念。今年我们终于攒够了5000元钱，而这时我们的心性也基本到位了，技术也掌握的差不多了，我们拿出了全部积蓄，买了带刻录功能的电脑和打印机，一个小型的资料点就这样建成了。现在我们不必再等靠要了，师父的新讲法、新经文和明慧周刊以前要半个月才能拿到，现在当天就可以看到。真相资料卡片随时可以做，要多少可以做多少，大法真相光盘九瓶光盘要用多少我们刻多少，各种小册子尽可能满足需要。我个人体悟到，大法弟子首先要学好法，学法是前提，是根本，发正念是保障，而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则是我们的真正目的和责任。做好这三件事，一切就都在其中，个人的提高来自于做好这三件事，任何一件事都不可以偏废。虽然大法弟子的目的和责任是救度众生，而这是以自己的提高和圆满为前提的，所以师父一再叫我们要学法，学法，多学法，学好法，不要忘了修自己。如果我们自己圆满不了，一切也都是零。但大法弟子的修炼又是超越于自己个人圆满的。 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是带着救度众生的使命来的。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到，大法弟子的三种来源和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我们不仅要修好自己，也要救度众生，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所能来救度众生。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比起精进的同修来，我们还做得很不够。但我们只要尽心尽力地去做，听师父的话，一切困难和磨难都会过去。有的同修在交谈中经常说某某同修修得好，某某同修做得如何如何好，某某同修又树立了威德，言外之意很羡慕别的同修。我想，与其看别的同修，谈论别的同修，羡慕别的同修，不如认认真真学法，踏踏实实向内找，修自己，扎扎实实讲真相，救度众生。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一切都会在其中。谢谢尊敬的师父。何时？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读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兼修大法，走好走正正法修炼的每一步。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1999年4月得法的。在这6年来，我每次静下心来学法时，眼泪都止不住地往下流，深深地体悟到了师尊给予我们的是用人类所有财富都换不来的。我为我能够当大法弟子而高兴，我为师尊从地狱中把我捞起感激不尽，我为师尊给予我们宇宙中第一称号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自豪。我能够顺利走过邪恶对大法、对大法弟子血腥镇压和疯狂迫害的这6年，我的体悟是，修炼比世间的任何一件事都严肃。只要我们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多学法、学好法，就能走过任何艰难险阻。师尊每一个讲法都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要多学法。我每天干完家务活就学法，放下这本就拿那本，从这屋到那屋都是手不离书，走路再背法，把红印用小本抄上揣在兜里，边走路边背，经常是半夜打完坐也要学一会儿法再睡觉，有时睡觉醒来就在背转法轮中的其中一段。通过学法进一步体悟到了修内而安外的法理，通过学法体悟到了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2000年12月，我和另外两位同修去北京正式大法讲真相，我们在旅店写了一条3米长的横幅。当时北京的各个旅店查得很严，在写条幅的过程中也是惊心动魄的。服务员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我们把床垫掀起来在床板上写，写完后再用电暖风烘干。当我们刚把干好的条幅收起来，服务员就进来查房。我们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呵护着我们。我们来到天安门，被警察盘问出来之后，让我们上了警车。因为是早晨2点多，4、5个警察在车后边睡觉。司机拉着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绕了2-3圈后又停下来。在这过程中，我们不惊不怕，给警察讲真相。警察问我们，你们来这儿不害怕吗？我坚定地回答他说，怕我们就不来了。过了一会儿，警察说，你们回家吧。当时我以为听错了，后来他又说了一遍，回家再别来了。说完把我们拉到地下通道口，我们走下台阶，忽然想起我身份证还在车上。同修赶紧跑上台阶一看，警车还没走，警察把身份证扔给同修开车走了。当时就感到慈悲的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在回来的路上还出现了奇迹，因当晚下了一点小雪，我们路过一个拱形桥，走在铺着一层薄雪的桥面上，我们3人同时感觉到 我们走的不是水泥地，而是地毯，软绵绵的，很舒服。这就是师尊在鼓励着我们，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安全的返回。这六年来，我从没有间断过用各种形式讲真相。2000年，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同修被非法抓进看守所的非常多。当时我就有一念，你们别以为把大法弟子都抓进去了，外面就没有人做了。我要贴的满街都是，让你们看看，大法弟子是恶人们永远抓不完的。于是我就开始大量的出去贴真相。当时由于真相材料没有大量供应，我就买来红纸，用黄色广告色自己写上各种各样的内容，每天早上2-3点钟去贴，当时是自己打酱子贴，有时手冻得像猫咬似的，但无论怎么疼，冻得难受，我都坚持做。我把材料贴在最显眼的地方，人流多的地方，如临街的电线杆上、商店门口、楼群的墙上，还经常贴在警车上，为的是能使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使更多的世人得救。在2001年到2002年，我就开始大量的挂条幅。刚开始，我从街里买布，写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师父清白，还大法弟子清白，真善人等”，每次挂都不落下公安局门口。我就是要震慑邪恶，就是让邪恶看到大法弟子的伟大了不起。这六年来，每年大年三十和所谓的敏感日，我都没有间断过。有一次还出现了奇迹，在甩条幅时，我很想挂得高一点，让他们摘不下来，可是我抛不上去。有一次我从家出来挂第一个条幅，刚一出手，条幅自己就飘到树尖上。当时我非常激动，知道这是师尊在鼓励我呀。有时在返回的路上，经常听到人们在念着法轮大法好，在看着议论着，起到了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作用，这使我更增强了讲真相的信心。由于我经常出去挂，用量大，我就想要是去周家市场买点能便宜很多，可是当时正赶上要过年，家里没有钱。正在我着急的时候，我妹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她那儿，她要给我200元钱过年用。当时我拿回钱，我想师尊让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把法摆在第一位，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在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众生，这是我的神圣使命。于是我拿钱，早上赶第一趟大客车，我就去了周家，买了190元钱的五颜六色的绸子，回家只剩下10元钱坐车。过后同修知道了此事，把布钱和油钱又都给了我，只要我们有心去做，师父就能为我们安排最好的。有一次我和同修做5-6条横着挂的条幅，准备挂在大街两旁树中间，条幅两头用细钢筋撑起来，因拿着不方便，我想用面袋子装上。我家原来有一个，可是刚搬完家几天，上哪儿去找它呀？后来一想算了，用丝袋子装吧，可丝袋子一动砰砰响，声音很大。当时我就一心想找很久没穿的那条裤子，当我翻到那条裤子，正好和那条面袋子放在一起。当时我非常激动，感谢师尊的有序安排。通过这两件事，我体悟到，我们不论做任何事情，如果是在纯净的心态下，不参进个人的因素在里边，没钱师父给安排钱，没什么师父都能给安排什么。2003年开始大量发真相资料，我经常一个人带很多资料到周边的村屯去发，还经常坐车去偏远农村去发。2005年6月的一天晚上，我和同修打车去200多里的农村，刚发完一个屯，我们往回走，由于当时有狗咬，就过来一个人，只穿一个裤头，他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来串门的。说完我和另一个同修就走，这时他在后边喊站住，看看你们拿的是什么。当时我俩一人拿一兜9瓶，我们没理他还走。这时他追上来了，当时我们没有动心，我就想让那位同修把拎9瓶的兜子拿走，我过去顶着，于是就面带微笑的边发正念边向他走去。当时我就觉得师尊加持我，我脑袋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想。这时同修还说了句 别送了，回去吧。当我向那人走过去的时候，他就站那儿不动了。我边发正念边走，当我走到他跟前，我还等着他说什么，可是我俩对持了几分钟，他却一句话没说。后来我说了一句，你快回去穿衣服吧。话音刚落，他转身就回去了。我转回来追上同修，找到车，在师尊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安全地返回来。通过这件事，我体悟到邪恶真的是在胆胆突突地在迫害着我们。只要我们心态正，没有怕心，没有为私为我的执着心，瞬间就会使邪恶解体。2005年，正法进入了需要广传九评，做好三退的新时期。为了让世人了解邪党的邪恶本质，鼓励世人尽快地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我就用红纸和白色不粘胶写上三退声明，有时自己出去贴，有时和同修出去贴，都贴在繁华人多的地方。有两次和同修从南头贴到北头，在7月1日那天早晨，我和两位同修出去喷字，用了6-7管自动喷漆，我们两个喷，一个同修在一边发正念，白墙喷红字，红墙喷白字，格外显眼。喷的内容是退党保平安，退队保平安，退团保平安，还有天灭中共在即等内容。现在邪党又到处挂保鲜条幅毒害世人，同修发现后，我和同修一起摘下两个，同修自己摘一个，我和同修发正念摘下两个，一共摘下5个。只要我们发现什么地方有，我们都想办法把它摘下来。在2004年，有位同修从劳教所回来了，在他回来的第二天，有位同修找了许多经文让我给他送去。当时我就想，同修在监狱里好几年没看到师父的讲法了，我理解他当时想看到师父讲法的迫切心情。我没想太多，立刻答应了。当天晚上8点多，我买了水果，边走边发正念，把经文送到他家去了。这位同修刚回来时，身体和精神方面都很好，可是回来不长时间，身上在劳教所长的疥疮都反出来了，一天比一天重，最后走路一瘸一拐的，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他每天都度日如年，在痛苦的煎熬着，真是生不如死的感觉，上来心烦就摔东西。一天他说，你找几个同修给我发正念吧。我就找了同修，说了他的情况，可是过了几天也没和同修联系上。看到同修那痛苦的样子，心想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而且师尊讲了，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为了更早清除对同修的干扰，我就想不能再等了，为了方便一些，我决定把同修接到我家来发正念。当时我和爱人商量了一下，爱人欣然同意，于是我打了摩托车到他家，经他爱人同意把他接到我家来了。当时他的脚腿都往出淌脓，还往下掉皮，这些我都没放在心上，当时就记住师尊的一句话，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后来很快来了几位同修和他一起发正念，学法切磋，让他在法上提高。在几位同修的帮助下，他心情好了，心性提高了，有了正念。过了2天，他决定了，我得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不能承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做好3件事。后来这位同修做得非常好，脚走路一瘸一拐的，还上楼发资料。下面说一下发正念。在师尊刚开始让发正念时，我就重视发正念，每天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都发很长时间，直到腿麻为止。而且明慧没下通知整点发正念之前，我自己就规定了整点发正念。师尊说不能以任何借口忽视发正念。同修们，让我们一丝一念都站在法上，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把法摆在第一位，我们才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辜负师父的殷切希望，肩负起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吧。让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紧跟师尊正法进程，走好自己的路，迎接法正人间的到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